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扫罗下令杀尽了罗伯城内所有的人，唯有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带着大祭司所穿的珍贵的以弗德逃到了大卫那儿。
你说你是亚西米勒的儿子？
是的，他是我的父亲，可是他被人杀死了。我的每一个亲人都死了。
谁杀死他们的？为什么呢？
是扫罗王下的命令，有一个名叫多益的以东人动手杀。
全都是他一个人干的吗？
是的，扫罗的卫士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下手对付上帝的祭司，可是多益不但做，而且还很高兴的样子。
哎呀，我见到你父亲那天，他把柄和刀交给我的时候，那个以东人多益正就在那儿，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去向扫罗报告。哎，亚比亚他，你父亲和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啊！我没有对你父亲说实话，亚比亚他，请你留在我这儿，别怕，那些追索你性命的人，也正同样在追索我的性命。你同我在一起会安全的。
大卫，有人报消息来说，非利士人正在攻击我们的城市基伊拉，趁他们正在收割的时候来抢粮食。
我想我们应该去拯救基伊拉，不过等我来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去。
去攻击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
当大卫将神的话告诉了跟随他的人，他们却犹豫了。他们指出他们就是在犹大地那儿尚且惧怕，何况是要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大卫再求问上帝他要不要去。
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领了一小队大约600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使非利士人受了重大的伤亡，夺获了许多牲口为战利品，并且拯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现在他们可以享受住在城市中舒适的生活，不必再在山中露营了。不过这种舒适的情形没有维持太久。
约啊，大卫，消息不好了，扫罗听到你们在基伊拉这里，他说上帝把你们交给了他，因为你们困在四围有城墙的城里，他正好瓮中捉鳖，他现在已经召募军队准备来围困这城了。
亚比亚他，把以弗德拿来，我有些问题要求问耶和华。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您的仆人听说扫罗为我的缘故计划要来毁灭这城，主啊，求您指示仆人，扫罗会来吗？
他必会来。
基伊拉人会将我交在扫罗手里吗？
他们必把你交出来。
约押，你是我军队的队长，我派你去告诉他们，全体立刻撤离基伊拉。
离开这里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山地里以及西弗旷野的山寨里不断的迁移。
是，好。
当扫罗听到大卫的人离开了基伊拉，他就放弃了到那里去的计划。大卫在西弗旷野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去见大卫，帮助他在主里得到力量。
大卫，不要惧怕，我的父亲虽然寻索你的性命，上帝绝不会让他伤害你。我的朋友，有一天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会做你的宰相，这也是我父亲早就知道的。
约拿丹，你怎么知道我正需要这些安慰的话呢？
一想到你的苦楚，我就难过得无法形容。大卫，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日日夜夜都无法得到松弛和休息，而我父亲竟强迫你的妻子米甲去嫁给别人。
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
你晓得，那是魔鬼在他心里做的。在我们离别以前，大卫，让我们两个再互相立定誓言，再次应许我，当你做王的时候，要善待我的子孙。
当约拿丹回家的时候，大卫的心轻松多了。这时扫罗王在基比亚王宫里，正听一群西弗人向他呈报：
扫罗王万岁，禀告陛下，大卫躲藏在耶西马南边的哈基拉山的河列西山寨中，所以王啊，请随时来，我们一定负责把他交给陛下。
因为你们关怀我，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你们去查明他藏匿的确实地方，因为我听说大卫很狡猾，你们将他躲藏的地方找出来，再回来详细报告我，我就同你们去把他给搜出来啊。
当大卫的手指在竖琴上奏出音乐时，他的心灵常常保持着祈祷和崇拜的态度。
大卫，大卫，
哎，约押，什么事啊？
扫罗已经动身来捉拿你，一定有人背叛了我们，泄露了我们所在的地方。
好，让我们下去，藏在马云旷野的磐石那儿。
有人把大卫最近的行踪报告了扫罗，他就搜索到马云的旷野之中。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山的另一边，正在急忙地躲避扫罗的搜索。当扫罗和他的军队追赶大卫，快要捉住他的时候，有个送信的人找到了扫罗。
吾王万岁，快快快来啊！
什么事？说吧，说。
非利士人，陛下，他们来侵犯我们，他们一定知道您离开了，趁机抢掠。
啊，哎呀，不好了，糟了！亚尼尔，快命令军队停止去找大卫，加速赶回攻打非利士人，快呀！
大卫，在山顶上的斥候报告说，扫罗和他的全部军队都撤退了，他们掉头要回去了。
啊？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我想扫罗一定不知道，他差点就要捉到我们，要不然他怎么会突然放弃了呢？
我也不清楚，哎，斥候来了，他可能知道原因。
报告，扫罗和他的部队急急忙忙赶回基比亚去了。
哦，为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有个送信的来向扫罗报告说，非利士人侵犯国境，又抢劫又杀人，因此他回去打他们了。
嘿嘿，感谢主，我们的仇敌非利士人救了我们，我要荣耀赞美上帝。
大卫，我想你不久要做事来赞美上帝了，我正等着要听呢。
再说呀，亚尼尔带着先王扫罗的人马，约甲带着大卫的勇士，在基变池这地方啊，两边对阵，各不相让。
听众朋友，战争是残忍的，在战场上人没有理性，都像是野兽似的，斗狠的斗狠，残忍的残忍，最后都在求生的心态下你死我活。古代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发生在扫罗王去世之后，元帅亚尼尔争夺权位的过程当中。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亚尼尔想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啊？他让两边啊各出12个小伙子，对面站着，一手啊抓住对方的头发，另一只手拿刀，互相刺肋。你说这手抓着对方的头发，一手还拿着刀，没地方躲呀，那就是看谁手快。亚尼尔是想啊，这样吓唬住对方。结果24个小伙子上来是互相斗狠，互相刺肋，一同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这约甲一看，这眼都红了，打枪一举就往上冲，后边的勇士这家伙也都跟上来了。亚尼尔一看，一挥手，给我上！一场对决开始了。这不打不知道，这一打才知道，亚尼尔的人马虽然是多，感情打不过约甲他们，可不是。大卫手下的勇士啊，像亚比筛这样的多呢。亚比筛还不算第一勇士，还有厉害的。亚尼尔一看这势头不对呀，是赶紧撤呀，歇了后了人哪就往回跑。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这三兄弟这一看那还成，带着人马撵着就打。亚撒黑这小子跑得快，像只野鹿似的，嗖嗖嗖就追上去了，接连超过了好些人，一转眼儿就把亚尼尔给追了个不离左右。亚撒黑他没有意识到啊，现在啊他后边已经没有自己的人了。其实为了自身安全，你应该啊停下来，哪怕你就等一个人上来都好啊，可他没有，一个劲儿的追。亚尼尔回来见识他，就问你是亚撒黑吗？还是啊，是我。你别追了，随便抓一个啊，拿回去表功不就成了？你别再追了。亚撒黑哪儿听得进去啊，还往前追。我看你还是转身吧，你别逼我杀你呀，要是那样我可没脸再见你哥哥约甲了。亚撒黑是反而加快了速度，眼看眼瞅着就要追上了，他这要伸手擒拿亚尼尔啊，就在这时候一个急转身冲着他大枪一端。亚撒黑自个儿看见了，可是速度太快，离得也太近，躲不开了，就听噗。可怜亚撒黑呀，给扎了个透心凉，战死疆场。后边人很快就上来了，看见地上的这尸首就围了过来。伤亡对战争和将士来说呀是无法避免，可亚撒黑的死却在约甲心里埋下了个复仇的种子。再说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一直跑啊，这跑一直跑到是日落西山，到了亚麻山停下来，开始数点人数。这一点不要紧呢，发现共死了360个，我的妈呀，给亚尼尔吓了一跳，这还没怎么打呢，就这样损兵折将，哎，这仗还能打吗？正说着呢，约甲和亚比筛带着人马已经追到了山下。到现在为止啊，算上亚撒黑大卫的人呢，是共阵亡了才20个，看出实力对比悬殊来了。亚尼尔清楚啊，这不能打了， 就冲着约甲就喊：“刀剑岂能永远伤人吗？咱们都是兄弟，自相残杀，最终带来痛苦。你就此为止吧，带着人回去。”嘿，约甲说：“要不是你出那馊主意，各出12个人比赛，我们今儿早上就回去了，还至于现在在这儿？可我们已经损兵360个了，你也该鸣锣收兵了吧？”约甲一想，本来这次带队出来只是拦截，事到如今给对方造成重创，自个儿伤亡人数不多，日后再收拾他不迟。想着到这儿，他一挥手，鸣锣收兵。约甲是吹角收兵回去了。亚尼尔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一夜的路啊，过了约旦河，回到了临时首都马哈念。约甲带着人马原路返回，把亚撒黑的是遗体是送到了伯利恒，安葬在父亲的墓中，天亮才回到了希伯伦。战争既已开始啊，就会继续。这多少年后啊，大卫日渐强盛，对手呢每况愈下。扫罗的儿子伊什伯设啊，平日啊昏庸无道啊，别说治国本领了，连指挥才能都没有。说起来是个国王，实际上什么都得听亚尼尔的。这下亚尼尔就成了宫中的无冕之王了，说一不二，想干嘛就干嘛。结果发生这么一件事，敲响了扫罗家族的丧钟。
夺权争胜欲横行，勇士斗狠生命轻，300士卒陪将葬，战争流血墓志明。刚才我们听了亚尼尔为了夺权叫手下12名勇士去斗狠，吓唬大卫阵营的企图，没想到当天太阳下山的时候竟然300多人丧命，也导致大卫阵营折损了一名大将。听众朋友，我们一念之间的冲动举止，很可能后果如何，当时我们完全想象不到，事后后悔也来不及了。上帝说，不要凭着人的意念行事，不要凭着欲望行事，更不要凭着血气行事。但愿我们一起从别人的故事吸取教训，做一个有智慧，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人。
听众朋友，圣经自称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下面请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脱离恶人的手，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他们图谋推我跌倒。骄傲人为我暗设网罗和绳索，他们在路旁铺下网，设下圈套。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啊，请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遂恶人的心愿，不要成就他们的计谋，恐怕他们自高。至于那些昂首围困我的人，愿他们嘴唇的奸恶陷害自己，愿火炭落在他们身上，愿他们被丢在火中，抛在深坑里，不能再起来。 说恶言的人在地上必坚立不住，祸患必猎取强暴的人将他打倒。我知道耶和华必为困苦人伸冤，必为穷乏人辩屈。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诗篇141篇。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请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耶和华啊，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众人要听我的话，因为这话甘甜。我们的骨头散在墓旁，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主耶和华啊，我的眼目仰望你，我投靠你，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我却得以逃脱。诗篇142篇。我发声哀告耶和华，发声恳求耶和华，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陈说我的患难。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在我行的路上，敌人为我暗设网罗。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耶和华啊，我曾向你哀求，我说你是我的避难所，在活人之地你是我的福分。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因我落到极卑之地。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义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When I am down and all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m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There is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住在香港的陈金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他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他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他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他的伤痛，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 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他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他憧憬，却同时带给他伤害。我的存在让他不知所措，每每提醒他，丈夫是如何背叛了他。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家人、朋友及同事和谐相处是件大家向往的事。虽然和睦的好景不常见，但是有一两个人努力就能大大改善现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 想想怎么样跟别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处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人，它表示每个人愿意为了大家的好处一起相处共事。适应别人的能力的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外交的确是一种能适应别人而又不失去自己生活重心的艺术。马克杜温说，外交就是叫人接受你的艺术。但是善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真心的和谐共处。谈起和谐，我就会想到不同的人声乐器唱奏出美妙的音乐，悦耳的和声。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走音，就破坏了整个乐团的演出。即便您我以为自己一个人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总是某个团体中的一员。成员改进的时候，团体就会更好。事实上，我们很少整体的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影响有多大。有时候为了帮助大家而牺牲小我，为了大家的益处而自己加把劲，您我实在应该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您我个人的生活品质有多好，要看我们替别人想了多少，做了多少。这话的确有很深的含义。和谐共处是个双赢的局面，是一个我们可以共同营造的结果。但是再想再说也将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是行动。您我心里可以想事想人想道理，我们可以花上一天商议善事，谈论帮助人的想法。可是除非我们实际去做，努力地跟别人和睦共处，您我永远不会和别人有和谐的关系。听众朋友，但愿每个人感觉到您是一位很和气很真诚的朋友。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 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九教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一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捧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得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用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 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呢、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 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会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璇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就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 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我知道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来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e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